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信息，就是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这段的比喻的里面，耶稣是对门徒说的，所以十六章第一节一开头就提到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在整个十六章里面有两个比喻，一个是关于不义的管家，就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还有一段圣经是以后我们会谈的另外一个比喻，是谈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不义的财主，因为那个人只懂得赚钱为自己，所以那个以后会谈到有另外一个不义的财主的一个比喻。所以十六章的两个比喻，其实一个是一个管家，一个是一个主人，或者说是一个财主，两个都是不义的，两个都牵涉到钱财的运用的问题。因为钱财的运用的问题，最后最终都牵涉到永生的问题。所以这段这一章的圣经其实都谈到世上的金钱跟永生的福分彼此的一个关联。那么这段圣经耶稣是对门徒讲的，但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有一些是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耶稣的门徒也有很多过去他的工作和职业跟钱财是有关系的，甚至可能他在钱财上的处理，在当时的社会上，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是被看为不好的、不正当的，或者就是不义的。事实上这些门徒是谁呢？就是十五章第一节，因为这整个故事是从十五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在那边讲了一些比喻，关于失去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在十六章同一批人到了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这些人说，那耶稣的这些门徒是谁呢？十五章第一节是说得很清楚，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本身就是一个税吏。路加福音十九章以后会讲到另外一个故事，会提到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所以耶稣的门徒当中有渔夫，有没有受教育的人，但是你要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曾经做税吏。税吏是做什么的？专门算钱的，收钱的。很多的税吏被称为罪人，在犹太人说罪人的时候，常常就提到不是税吏就是妓女。所以圣经每一次提到税吏总会提到罪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税吏跟罪人几乎是同义词，因为他们是不义的人，因为收税的人趁机会多揩一点油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收税的没有多，没有人不退自己多收一点，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有点接近于不义的管家。所以他们有这个背景，耶稣对这些门徒，这些原来是税吏、原来是罪人、原来做过各行各业的人、原来曾经在别的事上不义的人，耶稣对他们说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所以这个的里面有一些隐含的意思在内的。这个比喻也是耶稣所说的众比喻当中可能争论最多的一个，或者说最难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可是到后来主人却称赞他。耶稣用不义的管家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原则，却成为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个比喻当中，等一下我们解释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那么比喻我们一再的提到，我们会一连串提到耶稣的各种的比喻，所以我们对比喻的解释、比喻的了解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那今天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你必须正确去理解耶稣借的比喻要说什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上半段提到说，有一个财主，然后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他管理这个财主所有的财富。那么有人告发他说，他在经管这个财主的财富的时候，好像有些地方做得不对。 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只说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因为做管家的人通常是替财主呢做投资的，做经营的，所以浪费他的财物可能代表投资不当。最近在商场去做投资，做金融买卖的，做股票的，或者是买外币的人，大概都亏了很多钱。所以浪费财物可能一个意思就是投资不当赔本，他也可能浪费主人财物，就是说从这当中他收了很多不当收的利益，可能是这样浪费主人的财物，因为主人记他经管，所以他就趁机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主人叫他来的时候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些事，有人在告发你，你怎么说呢？你就发现这个管家什么也没说，就是默认了，表示说事实俱在，我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当别人告发他不义的时候，这位管家没有答辩，因为显然这是事实。于是主人说，把你所经营的这些事情呢交代清楚，因为你不能做管家了。那么这个管家第三节心里说，主人把我辞掉了，那我不能做管家了，那以后我怎么办呢？他说要去做农夫锄田呢，这个手不能挑肩不能提啊，这个没有用的书生就是这样的，他会记账，可是他不会锄地啊，锄地没有力气。然后呢去讨饭没面子，因为做管家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管家不是奴隶，管家是比奴隶高很多的，所以他是受到这个财主的托付，他去经营，所以他几乎等于是这个财主通常都是不在本地的，每一天这些佃农，每一天这些借钱的人见到的都是这个管家，所以他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今天没工作了去讨饭没脸。然后他怎么做呢？第四节，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就把这些欠债的人一个个找来，然后就说，他欠你欠主人多少啊？他说欠100篓油的，结50就好了。然后欠100袋麦子的，给80。哇，慷慨，这叫做慷他人之慨。你欠债又不是欠我的，你欠主人，减少一点啊。那他转管家，他有权做主，所以所有的欠债的记录在他手上，就抽梁换柱，就换一个借条。那这就是这个比喻。对，第八节上半段最后结束的时候，连那个财主都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很聪明。难就难在这里了，财主没有说破产了哈，不过是他的钱被他这样搞掉了，他还称赞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然后从这边耶稣讲到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在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先了解一件事情。我刚说的管家不是奴隶，管家有很大的权柄，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代表这个财主可以跟很多人订立各种的租约，如果是这个田地租给别人去耕作，然后要收多少租金由这个管家决定的。也有些人可能是要借钱，那借钱，那么这个借钱也是用这样。但是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生命记也好，利未记也好，三番两次的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你借钱给你的弟兄，就是借钱你同样是以色列人的时候，借任何的钱不准收利息，不准收利息。你认识犹太人你就知道，犹太人是叫做犹太的意思，是他们对钱是看得很重。你今天认识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不收你利息的，那才怪呢，他绝对不是犹太人。那你想想看，借钱不收利息，圣经上的规定，可是实质上有多少犹太人这样做呢？很少。他们怎么做呢？很多方法。如果我今天借你钱，那么借100块，我要怎么写呢？写利息，违反圣经规定，这个不好，留下证据，留下把柄，就他们不这么做的。因此他们如果借钱给人的时候，他一定不用钱收回来，他用什么呢？用个物质，油也好，麦子也好。所以这些欠油欠麦子的人不一定是种田的，所以他要给你麦子，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而且大多数不是。至少欠油的，难道主人借给他100篓油子你再还我100篓？不是， 那是现金，只是呢他用物质来代替现金。因为是个物质，你就可以连本带利，就写借条的时候，譬如说我借你100块，大概等于50篓油的这个价钱，你还我多少呢？100篓。这个50个利息，50篓的油的利息就已经加在里面了。所以借条上是借说，你跟我借了100篓的油，你就要还我100篓，我也没有多，事实上多了，里面的这个利息在里面。那因为管家是在做管家的，所以呢管家的 commission 佣金也在里面，所以这个借条里面是很有玄机的，管家有极大的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当时当然这是经过我们所谓圣经学者的考证啊等等，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犹太人在当时做法都是这样，借现金的借条绝对不写现金，绝对是写物质的，而且这个借条里面一定是包含利息的，而且常常包括经办人的手续费，也就是佣金。这个佣金多少呢？那就看人了。所以这个管家你要知道，他所谓的浪费主人的财物，可能投资不当，但也有可能他收了很多不当收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是做了什么。但是后来他叫这些人来，然后把借条改了，减低这个借条上所写的数字。很多人在争论大部分传统的说法是说，他是把主人那个人欠主人的钱减低了，油减了一半，麦子打了8折，所以亏是亏的谁？亏的主人的。但是也有别的圣经学者说，其实如果你了解整个作业的方法的话，你也可以了解他所减掉的东西至少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佣金，他把他佣金扣掉了。当然你说我已经不能做管家了，就算是给佣金，就是给主人，本来给我的就我拿不到了，不管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佣金，他自己的利息。但是主人呢，问题在这里，当他叫人来改字据的时候，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他已经被 fire 掉了，没有人知道他已经不能干管家了。他当时还是以管家的身份说来改字据，改的时候你想那些佃户那些借钱的人是想说是谁是大善人啊。当然这个管家也很好，哎呀管家，但是很可能这个财主也是大善人啊，哎呀真好啊，啊利息不要了，佣金不要了，这本钱很可能减下来剩本钱的。所以管家当然得到好名声，连主人也得到可能是一个慈善的好名声。到最后主人发现了字据被改了以后呢，这叫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人家都称他为大善人，你怎么办呢？你就只好继续装作善人吧。所以他只能称赞说这个管家做得太高明了，害得我呢都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要说不行，50的改100，80的改回100，哎怎么回事？何况只有这个管家知道这个整个的借据谁多少的，你怎么会把原当事人这老人说你原来多少现在改成多少，你要怎么去更改呢？而且这一讲下来的话呢，很可能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这个财主只好苦笑，哦大家都称我的大善人，然后减低这个借据的这个数字等等。这是第一个你要了解的。第二个，这个管家很精明，中文的翻译叫做翻译成聪明。你要知道中国字哈，聪明跟精明啊差不多差不多，可是差很多。当你称赞一个人，哎呀这小孩子好聪明，表示将来可能会得诺贝尔奖。这个小孩子很精明的时候，这个是说这个小鬼啊鬼灵精啊点子多啊，这个小孩长大了嘿难讲哦，不一定偷就是抢哦，对不对？所以你要称赞一个人精明的时候，不一定是好的，是很聪明，不过呢好像这个聪明又得歪歪的去用的，叫做精明。那聪明呢不一定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哈，英文翻译的字是很怪，他不是说这个人很 smart， 所以他不这样说的。主人不是称赞这个人是很very wise， 这也是好的字眼，不是用有智慧，不是用smart， 他用一个字叫做 shrewd。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人 点子很多，很聪明，不过呢精灵古怪，所以翻译成精明比较好。主人称赞这个管家很精明，一方面这个管家想说，好了，我现在工作没有了，那我怎么办？他没有坐在这里等，好了，那我就做一天算一天了，没工作做了，那到这看吧。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也没有想说，好，你现在不让我干，很多人会这样做的哈。好，你不让我做，对不对？行，我明天不上班了，我今天把你的账弄得乱七八糟，对，我没好日子过，你也没好日子过，这也是个办法，报复一下。另外一个办法呢，好，趁着我谁都还不知道我不是管家了哈，我今天至少还是，明天就不上班，今天还是，我就到每一个人家里去说，因为反正他的威风是很大的，每一家来多收点钱，现金收刮一点钱，不然明天开始就没饭吃了，所以能收刮多少就是收刮多少。他没这么做，他做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把借据改了，每一个都降低了。我也想了很久，到底他精明在哪里？我慢慢就看出一件事情，这也是耶稣后来所讲的。他如果哈，尤其是他去收刮钱，对，趁着最后还在的那几天，能够炸多少钱就炸多少钱，甚至把主人家里的保险箱打开来，反正他管嘛，保险箱可能在他手上，所有的钱能拿的都拿了。好，你拿了100万，这是一个办法。然后呢逃之夭夭。这个管家没这么做，他知道一件事情，建立跟人的好的关系，这个价值远大过拿一点现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拿100万，好，我至少3年不愁吃不愁喝，3年后呢没有了。但如果呢，我借了这件事情，哎，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每个人都觉得我对他有恩，这个恩情是一辈子的。什么叫做以后这些人会接我到他家里去呢？我想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好了，我对他有恩，以后他就接我到他家里去，在他家吃，在他家喝，在他家睡，是吧？吃喝睡一辈子啊？不是，也许那个佃农，你知道佃农有些人也有很多的地啊，哎，他不会让你去锄地的，他可以问请你来帮他管管账，总可以吧？啊，现在要报税，你就知道报税很麻烦的。哎，说明有人就赶快给他一个工作，这件事情可以一辈子的，比赚100万的现金来得好。钱总有花完的时候，关系却可以长久不中断的。主人说，这个人的精明就在这里，他把一个有限的能够运用的钱变成一个可以无限运用的关系，这就是他的精明所在。因为关系是持久的，任何的金钱不管是多少都只是暂时的。主人称赞他的原因在这里，耶稣从这里提出一个属灵的原则呢，也是在这个地方。不过当提到这里的时候，最后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说，主人称赞他，他并不是称赞他说，哦，这个人这个好像用这种方法把我的钱财夺走了，这个是值得称赞的，不是这个意思。主人怎么会呢？他本来可以多得的一点点的利息，多得一点点的好处，哎，一改就没有了。他不是称赞这个仆人这方面的这种不义之举，他是称赞他对于钱财有一种透视。人都是喜欢白花花的银子的，这个管家的眼光很不同，他看见白花花的银子好是好，但是最终不是持久的，但是你跟一些人建立的关系却可能够让你这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这个眼光是很少人有的，所以因此主人称赞他的精明。因此从第8节后半段开始，耶稣开始谈到这个属灵的原则。耶稣谈到第一个原则是说什么呢？第8节后半段他说了，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耶稣也称赞这个人聪明，但是耶稣是怎么说呢？今世之子就是这个世俗的人，不是基督徒，世俗的人，他们为生活忙碌，为钱财忙碌的人，这些人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 并不是今世之子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光明之子，就是指认识神的人、信徒、门徒们，不是今世之子都比光明之子凡事都聪明，不是，是在世事之上，也就是在那些属世的财物上，在很多这类事情上，他们往往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或者说更加的精明。这个也的确是事实。但是这有什么含义呢？这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说，第一方面，为什么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对于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包括世界上的财物，比基督徒还要精明呢？因为利之所在，好处在这里，所以他眼睛巴巴的看着这个，所以他们会思想，会做判断。那么问题就在于，基督徒可能我们对世俗的事情不是那样的看重，所以我们不一定在那方面花那么多的心思。耶稣也不是叫我们这些所谓的光明之子、所谓的门徒们，我们要去跟今世之子拼，看我们会不会在世事上、在投资上、在买股票上比他们还要精明。我们今天不是要找几位基督徒在这边做见证，说我们基督徒投资的时候有上帝保护，别人会垮，我不垮。耶稣没有叫你这么做，耶稣只是说那些人在世俗的事上往往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因为他们的心思在那里。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思在神的事物上，我们可以一样的聪明。可惜很多基督徒我们的心也不在属灵的事物上，所以在世事上不精明，在属灵的事物上也不灵光，我们啥也没有。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比我们精明，就是因为他看见那个利益。基督徒为什么在属灵的事上不能够有一样的智慧呢？因为我们不以属灵的事为念，我们不认为属灵的事对我有任何的好处。我既然不认为它有任何的好处，你也不会花心思，你也不会去经营，你也不会去做什么，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事物上也是一无所成。这是一部分的意思。另外一部分的意思，你也可以说，今世之子他在处理属世的事物上、世俗的事物上，他往往比光明之子还要精明。他们领悟出的一些东西，那些原则，当你用在属灵事物上的时候，目的不同，动机不同，不过那个原则往往是对的，有一些东西是对的。耶稣在说什么呢？那就是第九节了。他说这一个不义的管家，他做的事情是不义的，但是他领悟的一件事情，财物是暂时的，关系是永久的。他就从这一点引申出耶稣要讲的东西了。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你知道这是一个对比，好像这个人他把这些钱财去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可以让他吃喝这一辈子没有问题，好像一个永存的帐幕。可是耶稣在说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所说的永存的帐幕是指天国。天国，有人可以接你到天国去。但他在说什么？他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原则，你要知道，属世上的这些财物或者任何的宝贝都是暂时的。如果你了解它是暂时的话，你就可以用暂时的东西去换取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关系，然后那个人可以带你到天国。是谁可以带你到天国呢？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用暂时的东西去换取的，或者说把它变卖了，或者做任何的东西，要结交一个朋友，耶稣基督。你有这个关系的话呢，他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天国里去。当然我是说了哈，同一个原则运用到不同的地方，这一个不义的管家是用这个原则运用到结交世上的朋友，让他在这个世上有生之年可能不愁吃不愁喝。耶稣是用这个原则提到说，他看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说财物本身是暂时的，关系是永久的， 然后另外一半耶稣就说，但真正的关系还不是跟人的关系，真正的关系是跟神的关系。但同样一个原则，如果你知道财物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暂时的东西，你就会轻看这个世上的财物，而愿意更加注意在如何建立跟神的这个永恒不变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会带领你到永存的帐幕，到天国里去的。财物不能带你到天国的。耶稣是用同一个原则，用不同的运用。那当然中间有一个小问题是提到说，耶稣为什么说不义的钱财？是不是我骗来的钱？那么好，那么我就说这个比喻的运用有时候有点困难，就是说那耶稣是不是表示说我可不可以，如果说我在做买卖，我做生意的，那我做生意呢，有的时候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会说哈，人家做生意有时候很难啊，有时候不一定不做点手脚啊，有时候要虚报一个价目啊，对不对，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赚了一笔可能是不义之财，不过没关系，我把这不义之财赚来以后，行，我一半分给上帝奉献了。我就看过有人这样做见证的，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了一笔钱，然后说我把一半奉献给上帝啊，哦，上帝不是这样说吗，不义的钱财，对不对，拿来做正当的用处，所以不义的就变成义的。这种啊有一个术语，你看报纸上都看到，这叫做洗钱。有点不太懂这个术语，洗钱的意思就是黑的钱变白的钱，这个黑的钱呢可能开赌场，可能开妓女户，可能卖海洛因，叫做黑钱。然后这个黑钱呢存到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就转到那个账户，然后经过正常的经营手段，最后出来变成白的钱。我拿到了这笔钱怎么来的呢，从某某银行转来的，那个银行呢可能那是我的哥哥，他哥哥就有一笔钱买房子，这钱总是白的吧，可那个哥哥他怎么钱来的呢，他又谁给他的，给他，最后谁给的呢，缅甸的金三角的卖毒品的，所以那个黑钱就变成白钱，好像经过一套手续洗钱。你以为耶稣是说你可以用不义的钱财，用不义的手段去赚钱，然后奉献给上帝就变成圣洁的钱？不是。所以这边所说的不义的钱财，不是指说你可以用不义的手段去赚来的钱，取之不义的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钱财，凡是属世的钱财，都是短暂的，都是在永恒的里面没有价值的。谁也不能带不管是白花花的银子、黄金或者是珠宝到天堂去跟上帝炫耀吧。嘿、hey, 我有一个200克拉的钻石，哎，200克拉的钻石在天堂干什么用？没什么用。没有任何的金钱价值财物在天堂在永恒里是有价值的，所以它叫做不义的。将来只有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所蒙的义，在神的面前是站立得住的，那是义的。所有的不义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是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去用不义的手段去赚取钱财，只是强调钱财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然后第四节之后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个应用，不是比喻，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个原则叫由小看大，你小事情上忠心，大事就忠心，小事做不好，大事当然不能做，这个就是一般的原则。我们在在工作场所也是这样，老板就先给你一个小工作做做看，做得好再给你大的工作，做不好 fire 就没有了，没有明天了。对，小事试试看，给你做大事，这个原则好像是很通常的。不过呢，耶稣从这个比喻提到一件事情，既然这一点大家都同意，所以第十节没有人有意见，但从第十一节开始才开始进入一个比较转个弯的东西了。十一节说，那么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转了三个弯下来以后，谁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了。第十节平铺直述，非常简单，大家都同意的。十一节十二节在讲什么？ 你可以做个比较，你就注意到了哈。小事、大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十一节说什么呢？你们如果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前面一个是叫做不义的钱财，相对的平行就是等于前面所说的小事，后面的大事就是那个真实的钱财。其实中文圣经的钱财那个字，你注意看旁边有打点，原文没有这个字，其实应该不要有这个字，有了这个字以后画蛇添足反而麻烦。对，第十一节是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托付给你们呢？不必加钱财，因为钱财这个字在原文圣经就是马门。十三节不是提到说不能侍奉两个主吗？那个马门这个字的第九节，那个不义的钱财的时候用马门这个字，第十一节提到不义的钱财那个字就是马门，不义的马门上忠心。所以如果说在后面真实的后面再加一个马门的话呢，那就更麻烦，可能有误导，所以后面那个钱财那个字应该不要有。然后第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要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所以你看哈，小大不义的钱财，真实的，第三个平行就是别人的东西跟你的东西。你一排下来你就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了。耶稣先说从小的事情上忠心，大事就忠心，大家说对。好，耶稣接下来说，如果你在那些暂存的有暂时价值的金钱上如果不忠心的话，谁把那个永恒的真实的不变的东西给你呢？呀，那第三个，那如果在别人托你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要把你的东西给你呢？我们在世上所有的时间、才干、天分、财物都是神托你管的，那都属于暂时的。这些事情上神要考验我们在小事上是不是忠心，如果是忠心的时候，神就把那个真实的也是真正属于我的给我，那是什么？那是永生，那是永生。当然我们常常解释是说，哦，耶稣在说，如果我做招待做得好一点的话，神就让我做大一点，我就不是只在门口做招待，我可能可以做点别的事情，那如果做得更好一点，我就在一直往上升，最后我可能做牧师了。我不排除说从小到大的意思有一点这个用意，不过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主要不是在讲这个，因为那个小的事情就是指暂时的钱财，小的东西也是人家托付你的，大的是什么？大的才是真实的，大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而且永远不会变的，那是永恒的生命。神怎么给你永生呢？就是看你在你活在世上的有生之年，你怎么用神托付你管理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在这里，你可以说耶稣是倒过来说，那个不义的管家在某些事上很精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用在属灵的事上，但是耶稣说那个人不义还是不义，不义的人还是不义，在不义的事上他是要被定罪的。如果你在管理你财主的钱财上不忠心，谁会托你更大的更好的东西呢？所以神绝对没有称赞说，哦，那个不义的手段没有关系，因为他有一点小聪明，那小聪明就可以好像涵盖所有的错误，没有。所以耶稣是提到他有一个精明的地方，这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但是另外一些原则你要知道，神要求的是忠心，要求的忠心。最后结束的时候，十三节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跟今天的环境不太一样，很多人说不会啊，我白天到一个公司上班，晚上我去餐厅又打第二份工，我可以侍奉两个主人呢、啊、为什么不可以？古代不是这样子的，古代的话奴隶只能属于一个主人，因为你没有上班和下班的，你24小时都属于他，你365天都属于他，甚至你要死要活都由他决定的。所以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两个老板，是两个奴隶的主人，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 奴隶对主人的关系是主人拥有他一切，甚至他的生命。就在古代的时候，主人把仆人杀掉没有罪的，因为那是他的财产。在这样的了解，你就会知道说，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那这边提到马门，我刚才稍微提到马门这个字呢，其实是在中东一带我们叫做亚兰文，亚兰文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有当地的迦南人所用的一种文字。那这个马门这个字呢，音跟这个字跟英文的 money 是很近的。那这个字是亚兰人在称钱的时候用马门，所以狭义的来讲马门就是钱，广义的来讲马门是指一切的财富，有形无形的财富，甚至是一切有形和无形能够让你的心感到满足的东西都可以叫做马门。那耶稣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神要求我们的乃是一种完全的委身，全心的侍奉。这一点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深刻的去思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一方面我们感恩神救了我们，神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得永生，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都是信徒，也就是都是门徒。耶稣有些比喻是对门徒说的，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我们常说信主之后最难的是什么？通常你听到救恩，听到福音，你心里有点领悟，然后很多人都会欢喜快乐的接受福音，因为有好处嘛，那么没什么坏处嘛，没什么代价。可是你要知道，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容易的，因为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一种绝对的。我们的人的天性常常是脚踏两只船，天堂我也要，地上的好处嘿，我也不想丢。但是耶稣常常给我们的选择就是英文叫做 either or， 你要这个或是要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要天上的福分同时要地上的好处，一样都不缺，你只能选一个。可在这个挣扎的里面，有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难免在这当中，我们想要占有两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使徒保罗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这些信徒有的有各样属灵的恩赐，有的会说方言，有的会赶鬼，有人会医病，有人会做这个会这个，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属灵上非常的好。耶稣这个保罗称他们是属肉体的教会，属肉体的信徒。那保罗跟他们教导很多很多事情，也责备他们做很多事情不对。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他用愤恨这个字很重的字，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保罗的意思是，我把你们带领归主了，带你们认识神了，我好像把你们当成一个纯真的童女献给一个新郎，献给基督，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点愤恨，意思就是说我有点焦急，甚至我有一点怒气，因为你们对神的心不够纯一，不够清洁，有所掺杂，你们的心思、你们的意念、你们的眼光有所偏移。好像情人如果说眼睛只看一个人，那是纯一的爱。如果这个人结了婚，一个丈夫结了婚，每天看到街上看到漂亮的女人就然后歪过去，最后撞到电灯柱，太太会怎么想呢？是啊，你没有外遇啊，我也不知道 Clinton 有没有外遇。但是如果你虽然没有真正的外遇，但是你的心已经不再那么纯一，不再那么清洁了，你已经眼光在漂移。保罗说我的心中有一个愤恨，这是神的愤恨，就是你们不专一不单纯。我想我当我牧会这些年下来，慢慢可以体会到保罗许多的那种话的意思。 中国人说的爱之深则之切的意思也在这里。有的事情属灵的原则我们教导的时候，也许言之纯纯，听者渺渺。保罗的意思就是，我心中有一个愤恨，像神一样的愤恨，就是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心不够专一的话，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愤恨，巴不得你们，哎呦，不要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分散你们的焦点和你们的眼光。耶稣说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只有一个。这种专一的心智，我想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要常常求圣灵光照我。有没有任何的东西使我的眼光，使我的心从我们的主的身上，从他的脸上被转移了？如果有的话，神会对我有一点愤恨。神恨不得，那种恨不是恨之入骨的那种恨，是一种哎呀，巴不得你知道好处在哪里，巴不得知道是什么是上好的福分，然后去得那上好的福分，不要让那个次好的东西夺去你的眼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不能又侍奉任何看来不错的东西，又侍奉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